章35-51节。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正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个是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主。”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读经完毕，愿神祝福所有读他话语的人。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19年的新年主日，先在这里祝大家新的一年里主恩常在，喜乐不断。2018年呢，不管怎么样，或好或坏，或是成功或是失败，或是忧伤或是喜乐，都过去了。无论怎么样，都有主数不清的恩典。在2019年里面，就让我们像使徒保罗所说的，那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去直跑。这个标杆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保罗这里用了一个竞技体育里的赛跑来比喻基督徒应该有的人生的方向，就是我们要专心定睛在当跑的目标上，一直跑不回头，更不要往回跑，只是要直着跑，途中呢不要改变方向，也不要停留，直到抵达终点，因为在那里有主为我们亲自所预备的奖品，就是生命的冠冕。说到方向啊，这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很多弟兄姊妹非常关心我的方向感，一定发生什么事了。我要问你们，还有就是我一说喝咖啡啊，就有人说：“哎，不用去美国那么远，加拿大也有咖啡喝，而且加拿大咖啡还不错。”我从来没想到国会堂的弟兄姊妹也是那么的幽默。我承认我的方向感不是特别好啊，或者说是特别的不好。其实别说我了，别说我方向感不好， 那就是在圣经里面那个英勇善战、足智多谋的大卫王，他也经常的迷路，经常找不到方向，也经常走错路。为什么？我可以给你证明，可以证明，因为他常常在他自己写的诗篇里说：“说耶和华呀，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来指示我，将你的路来教训我。”你想啊，他要不是常常迷路的话，他怎么常常在祷告里面求上帝指示路给他去看呢？所以啊，我没什么方向感，常常迷路也不是什么大事。当然了，我这只是打一个比方啊。我们当然知道，大卫在他的诗篇里提到的是他属灵生命当中的迷失。大卫在他写的诗篇里，这些诗篇呢，也是他自己的一些祷告。他描述了他人生失去了方向，迷失了自己。大卫为什么会失去方向呢？因为罪使他走偏了路，离开了神。大卫清楚地知道自己是陷在罪恶当中，罪恶使他的人生忧虑，罪恶使他迷失方向，罪恶使他的人生蒙羞，也是罪恶使他的人生失败。所以大卫他非常有智慧，他选择了自己再次回转到上帝面前。他真是有智慧的人，他知道也只有再次回到上帝面前，才能回到过去的喜乐和平安和蒙神所祝福的生活里面。在大卫的祷告里，他明白人一定要敬畏上帝，只有敬畏上帝的人才能得到上帝的祝福和保守，才不会被罪恶所捆绑，才会得到真正的自由。在同一首诗篇里，他接着说：“敬畏耶和华，我们一起来念，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的道路。”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我迷失了我们的人生方向，那就是我们悔改回转到上帝面前的时候。跟随神，敬畏神，神会指示我们人生当行的路，这条路也一定是一个非常蒙福的路。所以大卫赞美神说，刚才我们无论是在主席的祷告里面，还是在代祷的祷告里面，都提到这句经文，这是大卫的一个赞美：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了脂油。2019年的第一个新年主日，我就把这些经文送给大家。从岁首到年终，神的恩典和真理都一直与每一位神的儿女们同在。愿新的一年里，你我都能找到新的人生方向，有一个新的人生旅程，就是寻找并且得到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至宝。我们还是一起先低头祷告。亲爱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无尽的恩典，感谢你带领我们，你也祝福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常常会迷失自己，我们找不到方向，但是主，你是那道路、真理和生命。在这个世上，我们常常也没有盼望，没有希望，但是主，你是那真正的盼望和我们的希望。我们谢谢你，求你的圣灵常常引导我们走那永生的道路。感谢主，今天的时间仰望交托，求主你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让我们更加来认识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新的一年，无论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其实都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方向，当然也有新的一个盼望，也有一个新的希望。今天所要查考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1章35到51节里面，请打开，大家继续打开手里的圣经。这段经文里面对于里面的五个人来讲，也是一个新的一个开始，他们的一个人生从这里有了一个新的一个开始，同时开始了一个新的一个旅程。在这里他们遇到了主耶稣，主耶稣也带他们踏上了一条新的一个人生旅程。这个旅程呢，就是从主耶稣的一个邀请开始的，你们来看。新年的第一个主日，就和大家一起来思想主耶稣的这个邀请，你们来看， Come and see。 这个听起来非常简单的一个邀请，却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邀请。来，人是怎么可以来到耶稣面前？看，又可以看到耶稣的什么？从这个邀请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到三个事实。第一个，做主门徒是从跟随主开始的。第二个，人是可以透过不同的途径来跟随耶稣，这是来。第三个，就是跟随耶稣是要真正的经历耶稣的，这就是看。约翰福音的重点，它记载了耶稣的教导 和他所行的事。如果按照时间顺序来查考的话，这第四卷的福音书一共21章里面，约翰呢大概记载了主耶稣开始出来服事，他3年半里面大概是20多天的生活。重点是把耶稣来，他是神的羔羊，神子，来证明给世人看，让世人知道耶稣是救赎主，他是我们的弥赛亚，人可以因信他而得永生。耶稣是唯一通向那永生的道路，他是真理，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够到父神那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就记载了这20天当中的4天的事，并且这4天呢都是集中在同一件事上，就是主耶稣呼召了他的第一批的跟随者，或者说我们常常说的第一批的门徒。我没有用还没有用门徒，我用的是跟随者。原因是在这个时候，这些人也只是刚刚开始认识和决定跟随耶稣，还不是耶稣的真正的门徒。具体呢我过一会儿再和大家具体来解释。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这4天里面所发生的事，因为很重要，这4天对于里面的几个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是他们生命的一个新的开始，这个新的开始也就决定了他们一生的道路和旅程。这是首批跟随耶稣的跟随者的4天的生活。第一天呢是1章19到28节，在这里是施洗约翰宣告自己是给耶稣做见证的。是施洗约翰说得非常清楚，他不是弥赛亚，他是弥赛亚的使者，他不是照亮人生命的光，他是那光的见证人，他也不是人期盼的那种盼望或者希望，真正的耶稣基督。这是第一天发生的事，是约翰他指向了救主耶稣。第二天呢是1章29节到34节，这里约翰更加具体的为耶稣做了一个见证。有一天呢有人来找是约翰，问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是谁啊？约翰就告诉他告诉他们，他的存在和工作就是要去见证神的羔羊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除去世人罪孽的。我想这一点给我们的基督徒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的福音事工，所做的一切的工作，在神面前的服事，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主来做见证，直到他再来。这是主给我们每位基督徒的一个大使命，不是我们救人的灵魂，不是我们改变人的生命，救人灵魂改变人生命的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是主的恩典，在他恩典里面他选召我们做他福音的见证人、传递者。一切的福音事工高举的是上帝他自己的名，也就像是约翰所说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才是主的门徒、主的跟随者真正应该有的人生和服事态度，这一点也是我们服事的基础。如果我们服事当中是有这样的态度的话，我相信上帝一定会使用我们。好，这是第二天。第三天呢，第四天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所描述的故事。到了第三天，有两个原本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一个是安德烈，一个是约翰。约翰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他们跟随了耶稣。第四天呢是第二批的跟随者跟随耶稣。第二天这天里面又有两个人加入了耶稣跟随者的行列，他们是腓力和拿单叶。我们今天分享的就是在这第三天和第四天当中，对于这五个人当中，他们对他们来讲所发生的一些事。五个人，五个门徒，他们跟随的基督的这件事，他们以这五个人是以不同的方式找到了主耶稣，主耶稣还发出邀请对他们来说，你们来看。这五个人，安德烈、约翰、彼得、腓力和拿单叶，他们是第一批的跟随主的门徒。在约翰福音和其他3卷福音书里面，我们也会常常看到关于他们的记载。如果加上雅各和多马的话，他们7个在加利利打鱼的渔夫，无名之辈，很普通的人，没有什么大学问，只是普通打鱼的渔夫。 四卷福音书里面对他们记载和其他的门徒除了那个卖酒的犹大之外呢，在后来的初期教会建立的时候，他们又成为被主所重用的使徒。他们成为门徒和之后成为使徒都是有一个起点的，就是从他们在这里这第一章记载里面从跟随耶稣所开始的。做主门徒是要从跟随主做主的跟随者开始，这是一个新的一个起点。今年教会的一个施工主题就是做主门徒，这里面会有两个含义，一个是什么是门徒，另外一个是怎么做主的门徒，一个是 what， 另外一个是 how。 前半年的讲台信息就是针对这一个主题，所以今天我的信息的分享就是一个引子，是一个 introduction。 具体的信息呢，教牧们会在之后的主日里通过马太福音的查考和大家一去分享。先让我简单解释一下什么是门徒。当我们谈到做主门徒的时候，一定会有人去问，门徒和基督徒一不一样？不一样吗？还是一样的？有区别吗？门徒 disciple 新约圣经里这个词大概用了269次，基督徒呢只出现了3次。如果从属灵的层面和深度来讲，基督徒和门徒还是有区别的。很显然，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基督徒最终是要做他的门徒，这当中当然也是一个递进的一个过程。门徒的基本意思就是跟随基督的人。门徒的希腊文也有这个学生和学徒的意思，门徒们都是基督的学生，是他的学徒，和他一起生活，听他的教训，并且呢也和他一起工作的一批人。门徒跟随耶稣，学习耶稣，并且效法耶稣。耶稣怎么传福音，这门徒们就是怎么传福音。耶稣怎么关怀疾苦、医病赶鬼，他们也是这么去做的，并且门徒们还要遵行和传承耶稣的教导，直到地极。当门徒跟随主耶稣之后，人生呢就被主所改变了。主耶稣亲自的训练他们，并且差派他们，给他们能力和权柄去传福音，去建立教会。所以总结起来，门徒的在新约里，门徒的实际的意思呢有3种类型，而且是一种递进的一种关系。第一种呢是普通的跟随者，就是寻找耶稣并且听他教训的一些人。第二种呢就是听完教训之后真的相信耶稣，接受基督为他的救主，成为了他真正的信徒，这样的一些人。第三种再往下递进，就是终身委身在基督的话语里和他服事里，遵行和承受耶稣的教训，去扩展神国的这些人。这里面是有一个递进的一个关系，就是从跟随开始到相信接受，一直到委身做主的门徒。做主真正的门徒是有一个新的开始，就是要从愿意跟随主耶稣开始的。就像在这里这五个人，他们的生活，他们生命就在这里有了一个新的一开始。这时候他们还属于第一跟第二类，他们听说了耶稣，他们也愿意跟随他，也愿意开始相信他。在这里这个时候这段时间就成了他们人生旅程当中的一个新的开始。如果我们把这段经文和马可福音1:14-20的经文放在一起看的话，那段经文也是同样记载了关于主耶稣呼召门徒的经文。如果把这两段经文放在一起，我们就会明白约翰福音1里面所记载的是他们刚刚开始跟随耶稣，是主耶稣刚开始呼召这些的门徒来开始跟随他。在马可福音1里面，主耶稣的呼召是要他们委身成为门徒，参与天国的福音工作，来跟随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就立刻放下了，立刻舍了网，就跟随了他。这里1:35-51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他们五个人在这里开始跟随耶稣的方式呢各有不同。这样呢也是说明了一个事实，就是神用不同的方式拣选他的门徒， 拣选他的跟随者来到他面前。人到耶稣面前开始跟随他是有不同的渠道途径和方式的。第一个是要有人到耶稣面前跟随他，是先要有人来宣讲耶稣基督。35节一开始，使徒约翰就把耶稣是他羔羊介绍给了他两个门徒。这两个门徒呢，安德烈和另外一个门徒，这里虽然没有明确的讲，但是约翰福音也是给了我们足够的线索，让我们知道另外一个门徒就是作者约翰他自己。约翰他描述自己是主所爱的门徒。这两个人非常听话，是约翰介绍了，他们就去找了耶稣。当然了，他们不会，是约翰一说这是神的羔羊，你们去吧，他们就去了。是约翰在旷野里传讲神的道，在一个月里面的服事跟宣讲，也不单单只是不停地说看哪神的羔羊，看哪神的羔羊，看哪神的羔羊，看哪神的羔羊，不单单只讲这一个，他肯定又非常详细的而且深入的去解释了耶稣神的羔羊是谁，耶稣为什么神的羔羊。我想一定是回到了当时的犹太人所熟悉的以赛亚书的53章里面对耶稣、对神的羔羊、对献祭的一个描述，让他们知道耶稣是真正的祭品，只有他人的罪才能得到赦免，一定会非常详细。所以这个时候到了，他说你去找他们吧，这些门徒就非常听话，就马上去找了耶稣。所以要有人跟随耶稣，就要先有人传讲耶稣。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罗马书说，一起来念，人未曾信他，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一定要有人去传讲耶稣基督。第二个也是要有人去寻找耶稣的这种的意愿，这种 desire。 38节，主耶稣看到他们来，这两个门徒来跟随他，就问他，你们要什么？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英文呢是 What do you seek? Seek 你们在寻找什么？对，你们要追求什么？或者是 What are you seeking? 你们正在找什么？或另外一个翻译是你们在追求什么？每个人都有追求，人生总是有追求的。有人追求知识、学识、学问，有人追求名义、利益和地位，有人追求财富，有人追求健康和享乐，有人追求要做大事、成大器、成伟人，也有人追求就平平淡淡的过一生就好了。当然了，也有人一辈子也不知道自己要求什么，人生到底要求什么。或者弟兄姊妹、慕道的朋友，新年第一天我问你们， What are you seeking?What do you seek? 你们在追求什么？从来没给大家讲过自己的故事。我信主是当时是我的同事邀请我去教会，第一次正式的去教会。那天晚上是教会的一个音乐布道会，当时诗班穿着白色的诗袍，手里拿蜡烛，就有点像我们圣诞夜我们诗班所做那样，诗袍啊，红色的一个披肩嘛，那手里拿蜡烛，非常非常神圣。我当时第一次进教会，我说哇，这么神圣啊。后来诗班唱首歌，是当时的流行歌曲所之前的流行歌曲所改编的一首的福音歌曲，叫一生何求。听过这首歌的人请举手。你们至少是70前的人，柯人不算，柯人是80后的，但是他的50年代的歌他都会唱，这个他不算的。这是陈百强的一首歌，叫《一生何求》。诗班是用同样的曲子，但是里面的内容却改编成了福音的歌词。具体歌词太久了，我不记得了。但大概的意思就是，人生的追求，无论是什么，有的得到了，有的得不到。但是无论怎么样，到头来都是一场空。更多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自己真正要求的什么，求的也非常有限。 但是真正只有得到耶稣基督才是人生的意义和归属，那是我们真正人生应该所求的。所以当时听歌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就打动我的心呢。我当时想，我说对呀，我这一辈子，那时候才20几岁，我这一辈子要求什么呀？一辈子那么求的有意义没有？求的到最后都会烟消云散的，也会一直求不完的，求了自己也不能满足自己，总是没完没了，真的没什么意义。何况有时候真的你想求你也得不着。但如果像诗歌里面所说的，如果耶稣真是神，如果他才是人生的一切答案和意义的话，那我当然愿意求了，我也当然愿意要了。所以诗班唱完后，一个传道人一个牧师就上来讲道，我也听不懂，当时脑子里还是在想一生到底该求什么，耶稣是不是我的答案。后来好不容易等那个传道人讲完了，总算讲完了，他问有没有人愿意信耶稣，我马上就举手。其实当时心里也没想太多，也不太懂到底是什么救恩，但是就是心里面有一个单纯的想寻找人生答案的一个意愿。那现在回头看过来，也相信当时也一定是圣灵的带领，圣灵的工作。所以借着诗班的献唱，感谢主，我那一晚找到了我人生的答案，我寻找到了我应该所要寻找的，我信了主，接受了主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那是1996年，到现在已经是23年了。现在我自己也成为了一个全职服侍主的一个仆人，这一切都是主的恩典。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就诗班的服侍真的很重要。上帝借着你们的服侍，借着你们的诗歌，一定会打动很多很多来寻找道路、真理和生命人的心。我们祝福诗班的服侍，也要常常为他们来祷告，求主大大使用你们的服侍，使用你们的歌声来带领很多很多人信耶稣，认识这位真神，我们的救主，成为多人的祝福。当然也鼓励弟兄姊妹可以一起加入诗班的服侍。23年跟随主的道路不容易走，但是呢，从来没有后悔过。原因其实很简单，我也不笨，因为我知道除了主有数不尽的恩典之外，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不跟随耶稣我无路可走。今天啊，如果这里也有正在寻找你人生道路和意义还有人生答案的朋友，我为你们祷告，我祈求上帝带领你们，也盼望你能找到我23年前所找到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因为那是好的无比的，那是永恒的。就像使徒保罗说的，他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回到这段经文里面，主耶稣问安德烈和约翰他俩，你们找什么，或者说你们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他们俩回答非常好，他们说什么？拉比在哪里住？拉比是犹太人对宗教领袖的一个尊称，就是老师的意思。他们回答很直接，就老师你住哪儿？言下之意呢，就是他们想跟耶稣走，去耶稣那里住，花一段时间跟耶稣在那里，这样可以更多的了解耶稣是不是施洗约翰所说的那一个。这一点很重要，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也是如此。我们如果想真正想认识一个人，那就要花时间和这个人在一起，近距离的去接触，去跟他一起去生活，一起去经历，才能够真正的认识他。而且这种认识也一定是花时间的。咱们有句俗语说什么？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你想真正认识一个人，就要花时间跟他在一起。你想真正认识耶稣，你要花时间跟耶稣在一起，这样才能真正认识他。所以作为主的门徒，要跟随耶稣的人，我们是要花时间和主在一起的，这样才能够真正经历到他话语的奇妙和他大有能力的这种作为。不能只是远观，你要近距离的和主在一起。 In Christ， 在基督里，主耶稣也会邀请我们到他那里。29节他说，你们来看，耶稣说你们来看。安德烈和约翰就跟耶稣走了。经文说那一天他们和耶稣同住，真正原文的意思就是第10个小时，计算一下是大概下午4点左右。犹太人的一天的时辰的计算呢，是从日出到日落，大概是清晨6点到下午6点， 第十个小时呢就正好是下午四点左右，说基本上安德烈和约翰他们是在剩下的大半天里面就和主耶稣在一起。我想那一晚上大概是个通宵了，因为哇总算和耶稣在一起了。他们一定问了很多的问题，关于信仰的问题，我们也会有很多问题，我们有很多争吵，也很多不解的地方啊，跟主在一起那就倾心吐意的来去询问。他们那天晚上下午跟晚上一定跟耶稣聊了好久，近距离的了解了耶稣你是谁啊，你要做什么，你到底将来会要成就什么，耶稣也一定给他们很多的答案跟解答。所以安德烈圣经说先，英文就是 first thing， 就第一件事就是跑去找他的哥哥彼得，告诉他说啊，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是希腊文，意思就是受膏者，旧约圣经里面指的是以色列的君王和大祭司，那新约希腊文就是基督。无论是弥赛亚和基督两个字是头衔不是名字，弥赛亚基督是耶稣的头衔和称号。安德烈的这个举动啊，也就是我们要谈到的，就是人以不同的方式跟途径到耶稣的第二点，就是透过信徒的个人的见证和邀请到耶稣面前来跟随他。安德烈就向他的哥哥彼得介绍了福音，告诉他耶稣是他们所等待期待的弥赛亚救主基督，并且邀请彼得来到耶稣面前来认识他。我相信我们大多数的人认识耶稣信耶稣都是通过我们身边的已经是基督徒的家人和朋友最初的一个介绍，他们的见证和邀请把我们带进了教会。在这里我们听到福音，我们学习到神的话语，我们也花时间和神在一起，那上帝的时间到的时候，我们就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并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有时候想一想，如果每一位基督徒我们都能够向身边的人去做见证，把人带到主面前，那教会就一定不断的增长，神的国就会不断的得到扩展。想想这样一个 dream， 这样的一个梦想，想想这样一个画面，那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善的事。刚才我们唱的美善的事，美善的事不单单是我们得祝福，美善的事也是我们把这种祝福给了别人，让我们成为别人祝福，施比受更为有福。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基督徒领袖，他叫纳比库什，他是一个很有能力被神所重用的一个基督教的护教家和一位布道家。他是美籍巴基斯坦人，信主前呢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一个穆斯林，实际上他家人是一个基要派穆斯林的宣教士家庭，他的祖母和他的母亲都是被派到其他国家印尼去宣讲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的宣教士。他从小五岁的时候就熟背可兰经了，我们五岁在干嘛？他五岁就把可兰经背得滚瓜烂熟，长大就是立志要长大之后要宣扬伊斯兰的信仰。但后来他在大学时期时候他信了主，信主后呢神使用他向穆斯林去传福音，带领了成千上万的穆斯林信了主。他有一本书叫寻找阿拉找到耶稣， Seeking Allah Finding Jesus，帮助了很多人也认识了主耶稣，不单单是穆斯林，还有其他的一些人都认识了，透过这本书认识了主耶稣。这本书后来成为了向穆斯林传福音的一个教材，我们也常常使用，影响非常大。纳比库什信主呢，就是因为他在大学里面室友一个叫 David Wood 的一个基督徒，他们住在一起两年里面， David 一直很有爱心和耐心地向他解释福音跟讲解救恩，并且最终带他去信了主。后来纳比库什在他的见证里面说，个人生活中的见证彼此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一起祷告进食背诵经文彼此认罪，用不同的方式寻求主，如果不是朋友 David 的见证和鼓励，我是不会怀疑伊斯兰信仰，也不会最终离开伊斯兰而归信耶稣基督。他信主之后呢，也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负担，是要把耶稣介绍给他的家人。在他这本书的序里面，他说他要把这本书送给他还没有信主的姐姐， 献词的很短，就一句话几个字，他说：“我恳求上帝，有朝一日我们家人一同能真正的敬拜他。”我推荐大家找这本书来看一看，寻找阿拉，找到基督。如果你们找不到，来，你们来找我。我说的是书啊，寻找耶稣，你们自己要找耶稣。如果说拿比库西的见证对你来讲有点远，那么远，伊斯兰教，巴基斯坦，美国，那我给你讲一个稍微近一点的，就讲咱们国语华西吧，咱们自己家里的事，约书亚团契。那我在教会的服事，更多认识的团契就是约书亚团契。约书亚团契起初建立的时候，是有一个来留学的一个小姊妹，建立的初期啊，就是有一个来留学的小姊妹，她在国内已经是信了主了。她在来加拿大飞机上，她向神做了一个祷告，她说：“神把我带到这里，我愿意为神做事，我愿意把福音传递给我身边的同学。”就在飞机上，上帝听了她祷告，所以她一上学呢，就不断地向身边的同学介绍耶稣，去传福音，一个一个把他们带到教会。后来呢，几乎把他整个宿舍的人都带来教会，他把这个福音教会介绍一个同学，同学也介绍另外一个人。那段时间几乎整个宿舍，省 Tanio 的宿舍同学，整个宿舍都来到教会了。很多同学都信了，都听到了福音，也有很多人信了主。不仅如此啊，就当年被他拉进教会，介绍耶稣，分享福音的其中的一个同学，不仅前几年神学院已经毕业了，现在还是在一间校园福音事工的一个机构里全职服事，成为了校园的一个宣教士。实在是感谢主，有人撒种，有人浇灌，时候到了，谁来收割？上帝他自己来收割。我自己从今年开始就不再担任约书亚的导师了，那就允许我借这个机会对约书亚的年轻的弟兄姐妹们有一个小小的劝勉。神非常恩待和祝福这个小小的团契，风风雨雨都有主的同在。如今我们有全职的神学生，也有全职在福音机构里全职服侍的人，也有很多有恩赐的小同工们，也有爱主的教牧和爱主的导师。上帝给了你们很多，比较起来现在资源也多了，经验也有了，但请记住，神给的多，要求的也多。路加福音12:48说什么？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这句话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成分，对于那些多得到主恩典的人，我们应该知道自己的责任。盼望约书亚的小弟兄姐妹们，你们持守起初神给你们的那份单纯的热情，为主去传福音做见证的心，可以带领更多的经文。安德烈带彼得到了耶稣面前，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门徒跟随主的一个过程。有人做见证，寻找耶稣，寻找耶稣了就跟随耶稣，跟随耶稣就要与耶稣同住，与耶稣同住了就认识耶稣，认识耶稣之后你就会相信耶稣，相信耶稣之后你就被神所使用，去为耶稣做见证，去领人到上帝面前，又开始去循环。我把这一个图呢叫做福音环，也是一个做主门徒的一个过程。这是一个生命传递生命，生命影响生命的一个过程，生生不息，这全然是圣灵的一个工作。蒙受主恩的基督徒们，如果我们一生当中没有向人去传福音，没有领人去归主，对主实在是一个亏欠。传福音使人做主门徒的这样一个大使命，不是一个选择，是一个命令，我们必须做的。伟大宣教士使徒保罗甚至也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有什么祸？保罗一定是认为，当他见主面的时候，他无法向主交代主所托给他的使命。耶稣的门徒，耶稣的跟随者，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必须传福音，因为传福音是上帝的旨意， 我要使你们做外邦人的光，叫你实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传福音是耶稣对门徒的差派，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传福音也是对上帝爱的回应，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最后，传福音也是主再来的前提，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在2019年的第一个主日，我祷告，我也挑战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向身边的人去传福音，邀请他们，你们来看耶稣的作为，看他的奇妙，看他的丰盛，看他的荣美，也看他的信实。2019年我们教会的主题其中一个是改变世界，你们如果我们真的想改变世界，就从改变我们身边人的生命开始，从身边向身边人传福音来开始。那还有另外一个最后一个渠道，是人到耶稣面前的，就是主耶稣他自己亲自的一个选召。或许有人说我愿意做见证，但是人不听，我邀请别人来教会，来到耶稣面前，他们拒绝，那我该怎么办？我想这个问题非常普遍的，每一天我们都会遇到同样的事。也很简单，那你就为这个人祷告，求耶稣在主的旨意和时间里面，主亲自找到这个人对他说话。就像这段经文里面第四天里，耶稣找到了腓力，对他说，来跟随我吧，腓力就跟随了耶稣。所以啊，除了一定要有人宣讲耶稣基督，有人有自己主动来找耶稣的，也有别人传福音做见证带领人信耶主的，当然也有神透过不同的环境方式直接对人说话，使他们到主面前来相信他的，有时候甚至是透过异象和异梦来做到。其实啊，人无论是以什么方式什么途径来跟随耶稣，真正原因只有一个，就是神他自己的拣选。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不是你们拣选我，不是人在找神，是神在找我们，这是上帝的恩典。如果有一天当耶稣找到你了，说你来看，来跟随我吧，那你愿意像腓力像彼得那样来跟随耶稣吗？咱们中国还有另外一句俗语说，百闻不如一见，就是说别人说的再好，说的再漂亮，说形容的再美丽再丰富，那也只是听说，都不如自己亲耳所听亲眼所见最有说服力。你想认耶稣吗？你想知道他是谁吗？那你就听我们和你来去分享。但如果你不信我们所说的，那就另外一个件事，那就你自己来听，自己来看，看主对你说什么，看主会对你做什么。你可以看到耶稣他的本质，有很多希伯来的作者说，耶稣基督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非常丰富啊。主耶稣他的生命非常奇妙，太丰富了，我们根本看不完。难怪约翰在他的书信他最后一句话，他是用这句话所结束的，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实在是看不完看不尽啊。我们真的穷尽一生我们也看不完看不全，直到见主面那一天。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关于主耶稣他自己真实的本性，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下面四个方面。第一，耶稣基督他是弥赛亚救主。安德烈看到耶稣就说，我们遇见基督了，在第41节。那腓力看到耶稣，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这是45节。当拿但业看到耶稣的时候，他说，你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君王，神持守了他和人所 立的恩典的盟约，差派他的独生子到了世上拯救罪人。耶稣到来了，成全了神在旧约律法里的应许。律法是神的智慧和命令的显示，神的恩典和真理都在律法中彰显了出来。现在神的恩典和真理借着耶稣基督真真实实的在我们当中。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施使约翰他所见证的这五个门徒，现在他们自己也看到了。第二个是，你会看到耶稣基督他有改变人生命的权柄和能力。当彼得看到耶稣的时候，耶稣二话不说先给他改了个名字，基法。圣经小册里说，基法翻译过来就是彼得的意思。基法这个名字是当时的地方语言亚兰文，意思就是磐石 rock stone。 那彼得呢是个希腊文，意思也是磐石石头或者石头意思。这两个其实不是常用的名字，是一种绰号，代表人的一种性格。犹太文化里面呢，给人起名字是件大事，和我们中国人其实有点像，而且很有学问。他们非常看重是用名字去显示或者期待一个人的性格和秉性的。如果另外一点是，如果有一个人可以给另外一个人起名字，就表示说起名字这个人他的地位高，有权柄，也有能力给别人来取名字。耶稣给彼得起的名字，第一是代表了他有高过彼得的地位和权柄，第二也说明他有改变彼得生命的能力。要知道彼得是一个渔夫啊，从福音书的记载我们知道彼得为人非常冲动鲁莽，经常容易犯错，也软弱，容易放弃。他后来还更是三次不认主跑了。那想想彼得的性格，跟那时候性格跟耶稣这时候给他起的这个绰号石头磐石，好像中间有一点很大的一个距离。那主耶稣给他改这个名字，更多的在这个时候改这个名字，更多的是一种象征和预告，预告彼得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圣经告诉我们，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真的是脱胎换骨了，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他向群众会众讲道，三千人信主。彼得也是初期教会的领袖的重要领袖之一，使徒当中第一个行神迹的就是他。他奉主的名让死人复活，瘸腿行走。路加医生还记载说，甚至他当时用的手绢影子都可以医病的。他放胆在公会里去为主做见证，他也鼓励信徒们，坚固信徒们勇敢地面对逼迫和种种苦难。俗语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跟随主的人，主耶稣能改变我们，他有改变人生命的权柄和能力。如果你想对你生命不满意，如果你想生命得改变的话，你就来看耶稣，跟随耶稣，来跟随他。除了这两点，你还能看到耶稣是我们真正的朋友，真正认识我们的只有耶稣基督自己。拿单叶还在没看到耶稣前面时候，耶稣已经看到他，知道他了。同时你还能看到耶稣会在你生命当中所行许许多的神迹与奇事。五十一节说，你们将要看到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这节经文其实跟大概包括了旧约当中的两个背景，一个是雅各在创世纪二十八章里面他在梦里面看到天梯的一个异梦，另外一个是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八章里面关于人子的一个意象。时间没有时间了，我就不在这里不再跟细讲这两个里面内容，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分享。弟兄姐妹朋友们，主耶稣的好处，他的奇妙更伟大，实在说不完的。我只是简单的提到两点，后面还有太多太多太多的，时间到了我只能停留在这里。新的一年里面邀请你们，我们慢慢说，你们也慢慢看。而且我相信如果你跟随耶稣，耶稣会让你看到比这更大的事。人生就是像一个旅程，走过的路无论是平坦大道还是坎坷曲折都走过了。你现在已经走到了你现在所站的地方，无论过去无论是好是坏都无法改变了。所有的决定和经历就成就了现在的你我，过去的生活旅程走过的 无法改变。但如今到这个时候，什么时候你遇到了上帝，在上帝的指引下面，你未来的生命就可以被改变。或许是今天，或许是明天，总有一天上帝呼召你，你就会遇到他。信靠和敬畏上帝，上帝会让你的双脚踏上一条新的道路，一条他会指引你祝福你的道路，是一条与他同行的一个旅程。人在旅途当中一定会有一个新的一个开始，一个新的旅程就会有一个新的生命。新年里面我也发出一个邀请给我们每一位人，包括我自己，我们来看，来看主耶稣他是谁，他做了什么和他要做的是什么。邀请大家花些时间到主那里和他同住， in Christ 在基督里。哥林多后书5:17，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新的一年有新的方向，有新的盼望。衷心祝福大家，愿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彼得的那样的一种祷告。主啊，你用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神祝福你们。